可以了、啊、谢谢。他们那个，我刚讲到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真是有这样的经历以后，让他们更认识神，然后更愿意把自己摆上。那保罗呢的经历更是特别，我们知道他有两次特殊的经历。第一次就是在他还没有信主，他手上拿了这个逮捕状，要去迫害基督徒，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经历主的荣光如此的强烈，让他暂时眼睛都看不见了。那经过这一个经历以后，他彻底悔改信主。但是他还有第二个更奇妙的经历，就是他后来在阿拉伯的旷野里面静思，然后学习主的话语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个特别经历，主带他到三重天上，跟主有特别的经历。所以我们看见，因为这样的经历，让保罗能够真正完完全全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把这本罗马书写出来。所以我在这里就想到这样事情呢，我就勉励我们大家彼此互相勉励。我们希望能够跟神的关系更亲密，希望能够对圣经的教导更明白，没有别的方法，就是跟主有特别亲密的关系。唯有当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很多的领会，很多的祝福随之就来。所以这是我跟大家一同互相勉励的。保罗也的确不愧有这样的经历，他能够写出这样的书。罗马书十二章开始，我们就讲到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我也跟大家提过，其实很简单，就是有四个面对，三个准则。四个面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当然是面对神，要存着完全奉献的心。第二个面对呢，面对自己，看自己呢，按照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得过，也不要看得不足。那第三个面对呢，就是面对主内的肢体，很简单，就是我们要互相彼此联络，彼此善待，好像肢体的生活一样。我们上个礼拜的讲到也是讲到这个在教会里面的肢体生活，彼此善待，互相联络。那最后一个面对就是面对这个众人，面对社会，面对社会呢，追求和睦，以善胜恶啊，以善胜恶。那三个准则呢，我也提到，很简单，就是我们知道的三个，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就是三个准则：信心、盼望跟爱心。但是我们在使用信心、盼望跟爱心的时候，常常是不光只是考虑到一个，我们常常把一个、两个合在一起考虑，或者甚至三个加在一起考虑的。比如说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守基督徒守日的原则，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吃祭祀过的肉的，也连带引申到基督徒的自由这个原则，到底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准则来做呢？是用信心跟爱心合在一起的，信心跟爱心。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我们要把这个爱心跟盼望接在一起。还有我们上里边也提到，这个对于基督徒对于这个执政掌权者的态度，对于这个社会的责任，这个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盼望跟爱心结合在一起，就这就帮助我们能够掌握住这个原则。那上次我讲的，我们谈到的这个，就是谈到十四章的前半段，谈到这个基督徒对于祭祀的肉、祭祀过的肉可不可以吃啊？到底吃素还是吃荤？还有我们对于这个节日守日的这个原则是如何？我就讲到是基本上我们是靠着信心作为原则，靠着信心，因为我们有这样大的信心。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神给我们在真理上面的自由，让我们不再脱离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律法跟自我的捆绑，能够从里面脱离出来。但是我也提到一点，就是说谈到自由，自由并不等于什么放纵，对不对？自由并不等于放纵，实在自由是一个能力，是 发自我们内心能够自我控制的一个能力，面对这个能够而且能够战胜这个世界的捆绑，世界的捆绑的这种能力是真正的自由。那自由呢，更是为了益处，不但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也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更是为了神的益处。所以我们当面对这个首日啊，这种基督徒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样子原则，基本上第一个原则是信心。但是马上接下来十四章后半段就告诉我们，光是信心还是不够，我们还要加上爱心，对弟兄姊妹的爱心，特别是对主内弟兄姊妹的爱心。我们或吃或喝没有错，都有凭着我们信心而行的自由，但是自由的规范呢，还应该加上一个原则，就是爱人的原则，要充分考虑到别人，充分考虑到特别是软弱弟兄姊妹的需要。同时我们不但考虑到他，有这个里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当我们考虑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考虑到特别是软弱弟兄姊妹需要，有些本来靠着我们自己的自由可以做的，我们宁可什么选择不做。那另外一个层面呢，有些软弱弟兄姊妹他们做的你也许心里非常不同意，但是你不要妄加论断。第一个原则是不要叫软弱的弟兄姊妹跌倒，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不要因为你凭着信心所做的或者他跟你做的不一样，你就去论断他。所以今天我们看十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这边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十四章十三节，我们姊妹先念单数节好不好？来，我凭着主耶稣，弟兄一起念，弟兄声音甚小。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不可因食物破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好，这里保罗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有智慧。我们或吃或喝是有凭着信心而行的自由，但是我们应该再加上爱心。定义我们所做的，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虽然是我们可行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做出来使到别人心灵受创伤或者灵性受到亏损，就应该按照爱人的道理去行。这个许多的时候当然在保罗的那个时代，我上次曾经讲过，除了割礼是一个很大的考量之外，就是这个守节日跟吃肉不吃肉等等的。那今天呢，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们面对一些社会的价值观，对不对？社会的价值观。那我们在面对这个刚刚早晨逐日讲到，林长老也提到好几次，说在这个社会很多人定义要把耶稣基督从我们中间除掉，所以我们实在也遇到一些这个压力。那我们在碰到这个 一直在转变的社会价值观上面，我们基督徒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原则呢？还是一话总过说来，还是一句话，就是以我们的信心加上我们的爱心。我们能有信心，我们知道，基本知道，我们知道白物都可以吃，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只要在这个规矩的范围之内，基督徒是有绝对的自由，我们可以做一，在不影响这个真理的范围之下，我们是可以有所抉择，做自己爱做的事情。虽然这些事情，这里保罗提到一点呢，虽然这些事情都是善的，但是我们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不要让别人误解，你让别人误解的时候，等于变成别人的绊脚石，就不能造就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虽然这些事情我们认为是是善的，但是别人做不到，别人做不到的话，那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做得到，别人做不到，就去论断别人，了解吗？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两个层面。在我们看圣经其他地方记载，我们就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大会，就是那时候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已经向外邦人传道，那有人就说到底耶路撒冷的教会大概90%是犹太人，那他们就有一些讨论，有一些争议了。那到底这些外邦人信主，是不是要他们先受割礼呢？是不是要他们要照犹太人的规矩，以后不可以吃这个祭祀过的肉，以后要守所有的节期呢？所以就有相当大的争议，最后就在那里开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有神的圣灵的带领，结果非常很圆满的就结束了。这个最后是这个长老雅各站起来讲话，就说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一样的，并不要他们先变成犹太人才能得到救恩，当他们悔改信主的那一刹那，他们跟犹太人有一样的身份，在神的面前都成为子民了，只是为着大家和谐的缘故，要他们有几样事情要守住就好。其中有一样事情就是避免吃祭祀过的肉，那特别是带血的，这样子不要吃，这样子比较好。那保罗为着这个缘故呢，当他回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基本上是遵循这个原则的。他的目的，因为安提阿教会那大概是反过来了，安提阿教会大概80%是外邦人，但是他也是劝导这些外邦人，他自己也做榜样，那为的是要叫别人得益处。这里有一节圣经，我希望我们能大家能够记得明白，能够最好背下来。17节，我们再来念一遍好不好？17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什么意思呢？公义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我们每天行事为人，常常想到我这样子做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公义、和平呢，追求和睦，不但是你自己过日子，你要考虑到你周围的人。那圣灵中的喜悦我们真正的喜悦只有从圣灵降下的那种喜悦，是蒙神所悦纳的。我们凡事呢，也是要讨神喜悦，彼此互相来建立德行。那第十四章20节到23节呢，这里保罗基本就是劝勉跟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追求的和睦，彼此建立，不可以因意见不一样就把神的工程就毁坏掉了。神的工程可以讲包括我们的教会生活，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肢体生活，不要因为这个意见不一样就把这个教会的肢体的和谐就去掉了，合一就受到亏损。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叫人跌倒的事情最好不要做，这是指教会肢体的生活而言。我们从东岸搬过来，说实话，我们东岸的教会当初 成立的时候也参考了这个 CCIC 就是基督徒会堂的做法跟会章，所以基本上已经很相近了。但是来了以后就发现在习俗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东岸的教会跟西岸的教会在习俗上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在穿着上也有不一样。东岸的教会这个弟兄基本上主日崇拜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那这边你穿西装打领带好像只有主席讲道跟这个招待，对不对？其他的就或者领事的其他都经常穿的比较轻松一点。那姊妹东岸大部分穿裙子的穿裤子的比较少，但是西岸就是比较，所以这是习俗上的。但是基本上其实没有说谁对谁错，但是当我们面临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追求和睦，彼此建立这是教会的肢体生活的一个很大的原则。你如果发现你所做的事情有弟兄觉得不妥的时候，那你为了爱他的缘故就宁可放下不做，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的。你知道这个我刚刚讲过，保罗实在是在灵里面有很深的看见，他看见很多事情对于这个2000多年以后对于我们现代的基督徒仍然是非常非常有益处有效有效的。那保罗曾经受到多少年以来也受到一些教派的批评，比较保守的教派呢他们就认为保罗太 liberal 了啊，什么都可以吃，那这个好像不太好。但是保罗的意思说并不是说真正他什么都可以吃，他是说以我自由不要受到这个律法的捆绑，在这种原则之下当然是可以做 OK。 但是反过来呢，对于这个比较liberal 的这个教派来讲，他们很多都不太同意保罗所讲的女子不可以在这个姊妹不可以讲道这件事情。所以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圣经上基本的教训，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我希望我们能够不要抓着一个字句就把它做文章，要明白这个保罗写这么一长这么几章经文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想我们能够明白就好，追求和睦彼此建立。那你如果说啊，我的信心按照我的信心的大小，万一我不是十分清楚这个事情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的时候，有疑心的时候，保罗这里面有一个提醒，当你有疑心的时候就是表示你良心可能有亏的时候，这时候你宁可不做，格外谨慎，宁可不做以免犯罪。因为这就是23节那里讲的，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了解吗？当你开始有疑心，到底可不可以了，到底怎么样呢，别人会怎么想呢，这时候就是表示你有一些挣扎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宁可不做，因为你做的时候可能就犯了罪了。这是保罗在这边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那这里罗马书没有做一个总结，但是我就想起，其实你把哥林多前书跟罗马书两个对照来看，哥林多前书跟罗马书在这件事情上有非常相吻合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那里说，无论做什么，不论我们吃或者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的生活，的确，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抉择，甚至包括我们的存留，我们常常想到只有一个总目标，这总目标就是荣神益人，荣神益人是我们的总目标。所以你无论做什么，无论吃或者喝，总要想着为或吃或喝，总要为着荣耀神而行。这是哥林多前书那里的，所以我在这边把它加上来，好像成为这个14章的一个结论。那这一章呢基本上就教导我们凭着信心，一方面是我们的信心，一方面是我们的爱心，合在一起 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抉择的准则。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不要再做奴仆的辖制，恶受了奴仆的恶的辖制。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爱弟兄的缘故，宁可不行，也不要使别人跌倒。这里我又想起哥林多前书有三处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经文。这三处经文呢，是一层一层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往上提升的。第一个层次，这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是同样用这个吃可不可以吃祭祀过的食物这个作为例子来教导大家。他第一次出现这个经文的时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那你怎么说呢？他说凡事我都可行，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 英文的话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 但不都有益处，对不对？我想大家都同意凡事都可行。当我们真的受了得到这个真理的自由给我们的释放的时候，是凡事都可行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但是不一定对我们都有益处，不都有益处，这是对讲对己而言。无论哪一件凡事都可行，我都可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有道理吗？这是保罗讲到对己，对我们对自己的态度，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每一样事情我们做了对我都有益处。特别重要的是凡事都可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我不要受到他的辖制。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简单就知道了，任何事情当你去做到一个地步它成了你的辖制的时候，那件事情还有益处吗？对你就没有益处了。什么叫辖制？就是控制你的思想情感跟意念的时候。比如说喝酒可不可以？我的医生跟我讲说，你每一天喝半杯到一杯的葡萄酒对你的心脏有一些益处。当然我不喜欢一个人个人喝，所以有朋友在的时候我机会就来了，我就跟太太说可不可以喝一点红的葡萄酒。那这个但是如果你喝到一个程度，你每天不喝不行，每一天喝到醉酒的程度，这时候你是益处还是害处呢？当是害处，因为你已经受到他的辖制。同理，今天年轻人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花太多的时间在什么，在 internet 的 browser 上面，什么 twitter， 起先是 blogger， 后来又变成 twitter， 又变成什么 facebook 啊，我都不知道，反正又来了 LinkedIn 什么，那如果这个你说没有益处吗？你这个 Internet 带给大家很多的方便，新的知识的追求更容易，太容易了。以前我记得我们刚刚我成家以后开始有薪水以后，有人就来推销百科全书，说你家有两个小孩啊，你小孩子将来长大没有看过百科全书，那将来是文盲呢，就来推销。结果我们家就一柜子的百科全书，现在百科全书根本没有销路，为什么不需要了？你知道上网什么东西一 search 通通出来了。但是那时候百科全书好像对一个家有小孩子成长的家庭好像是非不可缺少，非常重要。的确在他们上小学初中甚至到高中的时候，百科全书给他们很大的帮助，因为那时候哪有什么 internet， 根本没有，就是靠翻这个去寻找这个资料帮助他们学习。但是这个东西 internet 的 browser 也成为一个害处，对不对？当我们过头的时候受到它的辖制，受到它每天花太多的时间。我不是反对 Facebook， 但是我觉得我看有些人一天大概花两三个钟头在 Facebook 上面，那这个益处是不是会被一些害处所抵消掉？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内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保罗把这个层次提高一点，他说什么呢？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无论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层面从信心提升到我们的爱心这个层面，对不对？凡事都可以做，但是不都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不造就别人，你做的事情如果不造就别人的时候，这是不好的。所以无论何人，我们的层面应该提高提升，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去求别人的益处。那最后就是刚刚我念给大家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保罗做一个结论，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三个层面，对不对？所以这跟罗马书我们刚刚念的非常非常的吻合。我想大家能够抓住这个原则的话，对我们每天面对每天的抉择上面是有一些帮助了。我上礼拜曾经问过大家对于吃祭祀过的肉有什么态度，你个人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你认为是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吃，在什么情况之下不可以吃呢？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有比较清楚的界定，是他说啊，在市场上卖的肉，你有时候不能分辨到底是祭祀过的还是没有祭祀过的。那你如果良心过得去的话，你尽管买了来吃，不要再追问说这个是这块肉是祭祀过的，那块肉没有祭祀过的。你因为神已经洁净了，神所洁净的就是洁净的，所以你就可以你如果良心无亏的话，你就凭着你的信心去吃，这是市场上的祭祀过的肉。那另外一个情况呢，保罗说如果有人请你去坐席啊，坐席的时候，大家就请客，有人请你去吃饭，吃饭呢你就坐在那，你就吃肉了。吃肉的时候他说，你如果没有人提起来，你也不必问，你就按着你的信心的程度，你尽管放心就去吃，对不对？这是一般的情况。他说但是如果有人特别把这个提出来追问，有人问说，哎，这个祭祀过还是没有祭祀过，哎，你不是基督徒吗，那你吃或不吃呢？这时候保罗说，这时候为了那个弟兄的缘故，我就怎么样，不吃。但有一种情况是绝对不可以吃的，你不可以到外邦人拜偶像的祭祀的庙中。我用那是当时的情况，我如果把这情况把它扩大到今天，或者向前推到今天的状况，就好像说你如果到这个不幸的人的当中，很这个很杂乱，很不守甚至不守规矩的这种 party 当中去，你而且你坐下来跟那个不信神的外邦人一同吃从祭祀台上拿下来的祭物，这是什么？切切不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吃什么，不要跟这个不信的或者亵渎神的同流合污，千万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要跟他们划分一个界限。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带出来比较详细的一个原则。但是你把它总过回来的话，还是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用信心跟爱心，不但是我们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行，但是不都对我自己有益处。为什么？我不要受到他的辖制，不都对别人有益处，那我这时候要考虑做不做。那第三个最后的总则就是，凡事都是要荣耀神而行。我想我们每一天的确会遇到一些，有时候遇到一些抉择，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个原则的话，我想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所以这里我跟大家思想问题第三个问题，请问你生活当中曾遇到哪些抉择你认为是比较敏感，不容易确定的？有没有想到什么事情？ 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提早了，所以时间今天是很比较时间比较容易掌控的一堂，有没有想到？我想回到第二题吧，敬拜主日，你对星期天的看法如何？是不是星期天应该放下一切，尽可能的来到教会敬拜？我想这个原则比较容易掌握。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在一个有家庭有小孩成长当中的家庭，也这个原则也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有时候小孩他们有一些活动。或也许是课内的，也是课外的，有时候是会有一些影响，有时候你是要面对一些抉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我们照类似的原则来处理就很好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到别的弟兄啊做一些不当做的事，或者看到别的弟兄做一些什么这个不做一些应当做的事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态度？当然这里面不当做的有牵涉犯罪的，这是我们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要去什么，要去劝告他，甚至去阻止他的。但是如果是在不牵涉真理的层面之下，只是习俗上的不同的时候，这时候你采取什么态度？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行事为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保罗在这边写的是非常有他深意在里面的。那我当初受到这个13章14章的帮助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在我很早就是基督徒，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在做学生的时候，常常遇到这种问题，可不可以去看电影啊，对不对？你知道有比较保守的教派，电影都不可以看的。你知道吗？这就遇到这种问题。还有可不可以去跳舞啊？很多保守的教派是不鼓励正在成长的年轻的这个弟兄姊妹去参加。对，这个我想是超过了习俗上的，这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没有人说你这个去求职应试求职还迟到的？没有人，每一个人都是会早至少早10分钟到，对不对？所以星期日主日崇拜迟到，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这是应该改正的。所以这个没有妥协的余地，这个我们应该，我想应该不断的提醒跟教导，不断的提醒跟教导。最好我是鼓励大家都在聚会开始之前10分钟就到，这样子你至少有一点心可以安静，你还可以听听每一次主日这个弹琴的，他们都花了很多的心力去选歌，选那个序乐啊，尽他们的能力弹出来，也是给大家一个安静的时间准备自己。对，这个我想只能用不断的提醒跟教导。那当然弟兄姊妹，当你自己的灵性不断提升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很自然了。我刚刚要讲的一点也是说我记得我在高中跟大学的时候，有些要靠自己的控制意志力去控制，去不要做过头的时候，但是当我年纪渐渐长大，跟主的关系亲密的时候，很自然很自然很自然的就放掉了，就不觉得那个是一个诱惑，或者不觉得那个是我想要的，因为我看到有更美的，更值得我去追求，或者更应该放在我人生的priority 上面的，就把这些事情都放过去了。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彼此只能讲我们彼此互相勉励。那我想做主席的啊，也许每一个主日通通再提醒一次啊，请大家下个礼拜能够准时来。对，啊，哎，你知道？我还是鼓励大家按照啊，对，我有一个对，那个我记得我有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就是说敬拜实际上从礼拜六晚上就开始，为什么？你礼拜六晚上就要尽量放下世俗的事情。开始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尽量早上床，不要很晚上床。有人喜欢，哎呦，一个礼拜好不容易礼拜六晚上我们 party 到两点钟才结束，那第二天铁定受到影响。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我们尽量按照这个教会所规定的时间。你知道我们在东岸刚刚执堂的时候，一开头的时候啊，遇到一样的问题，哎呦，这个主日好像大家都起不来。后来我们起先是把这个主日学放在前面，然后主日崇拜放在后面，那结果主日学都是两小猫三只，那参加的人很少，那大家心理上对于主日学跟崇拜好像层次上有点不一样，崇拜还稍微敬畏一点，主日学就觉得哎呀，这 miss 一堂也无所谓，你 miss 一堂，第二堂就 miss 掉，第二堂再不来，第三堂也不来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后来我们虽然也有一致的教导，希望大家准时，那后来准时这件事情呢是有改进。那有一次我们开长执会，也是我提出来，结果我说我们应该靠着神的恩典，胆子大一点。反过来，我们从下个月开始，先主日崇拜，再主日学，看怎么样。当然第一次当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一再的鼓励跟宣导以后，后来大家习惯了，结果造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况，参加主日学的人数从10%变成95%，你知道吗？因为先来了崇拜，然后中午我们有爱宴，每个礼拜都有爱宴，所以大家很喜欢爱宴，大家可以彼此交通一下，那通通留下来参加主日学。那几年的那个教会的成长实在是蒙神的恩典很大，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彼此互相鼓励好不好？我们激励一点，敬拜从礼拜六晚上就开始，敬拜从礼拜六晚上就开始，非常重要。我想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把持住呀。我们只能说肢体生活彼此互相这个提醒，互相扶助了。那15章呢，上半部就讲说，我们光是消极的不要去碰论断人还不够，我们要积极的做一件事情。我最喜欢这个保罗这边用，然后中文翻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恰当，他用两个字叫担待。担待，等一下我们来思考一下担待是什么意思。15章上我们今天就看到13节为止好吗？15章只有13节，也许我们一起来念了。等一下我这个书一跳我都不见了，找不到这边。15章第1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悦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一段我起的标题是以爱心互相担待，以盼望效法基督，求别人的喜悦。因为耶稣基督也是不求，从来不求自己的喜悦，乃是为了别人的喜悦。那这一段其实是接续十三章跟十四章给我们的教训，勉励我们彼此接纳，爱心互相担待，同时效法基督。我们这个是基于我们对神对人的爱，还有对神的盼望而产生的。让我们因他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呢，这保罗鼓励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常常要靠着这本圣经。那时候当然没有全本圣经啦，但是那时候他们所靠的其实还是旧约的，旧约的啊，只有旧约的。但我们今天实在是大有福气，因为我们今天有全本的圣经，包括新约，新约里面就包括保罗所写下的这许多的教训。我们应该靠着圣经带给我们忍耐和安慰，以及圣灵的能力，以至于我们人生大有盼望。那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讲给我们，就是基督实际上已经设立了榜样，这是一个担待。前面告诉我们不要消极的，不要让软弱的弟兄跌倒。那这一章呢，再进一步是要积极的要求信徒能够担当或者担待别人的软弱，不可以只求自己的喜悦，坚持自己的意思，不体会别人的难处。我们应该效法基督，常常效法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去担待别人的软弱。当你担待别人的软弱的时候，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喜悦，能够得到益处，他们也能够建立德行。那担待是什么意思呢？担待好像有肩膀上担一担的意思，对不对啊？我想用我们的爱心去承担，去体谅，再进一步能够扶持那些软弱的，去承担，去体谅，去扶持教会软弱的弟兄或者姊妹，这是担待的意思。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实在让我们常常记住担待。所以我们不但是消极的不要去论断别人，我们积极的去担待别人的软弱。不是啊，我们上个礼拜主日崇拜所讲到的这个肢体生活，就是彼此扶持啊，同情软弱，对不对？然后主理合一，然后是彼此相爱，这些都是保罗教导。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那第十五章第四节这里特别跟我们讲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从圣经中间呢，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慈爱。从圣经当中呢，我们不是看到很多很多信徒非常好的见证，我们看见先知带着能力的讲道，对不对？我们看见先知带着能力的讲道，我们看见从摩西开始，他在那个面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看到约书亚站在两个山之间对以色列百姓讲的话，看到士师时代一直下去，一直到了新约，我们看见使徒还有加上保罗这些所讲的，带给我们的带着能力的这些讲道，还有保罗跟其他使徒安慰的那些话语，这些帮助我们能够生出忍耐跟安慰，而且帮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已经有的盼望。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也讲过，在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基督徒开始受到大迫害的时候。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了。为什么这个政府特别保障无神论的，却特别打压这个信仰有信仰的，不准在学校里面祷告，不准在学校里面谈到圣经的事情，公园里的十字架都要撤掉等等，这些我如果喜欢辩论的人，我也可以反过来辩，那我说你如果把我们的十字架去掉，你就要把所有无神论的人的这个门口都贴一个大字，说我们有不相，我们怎么讲，我们也有我们的自由，对不对？他们的自由好像超过了我们自由一样，那这个当然是说的气话，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今后可能还会遇到一些逼迫，甚至有一天我们也许会经历一些苦难，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常常记住保罗给我们正常基督徒生活的这个准则，把它持守，同时常常想起这个耶稣基督的榜样，更常常靠着这个圣经，靠着圣经来让我们生出忍耐跟安慰能够面对那个将来的未知。然后他这里也鼓励我们说，我们刚照自己所明白的真道去引导勉励那些软弱的人，让他们不自停留在只是形式礼仪的地步，进步到追求实际金钱生活上面。那接下来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讲到保罗在等于是这第十五章的这个上半，其实是他一个小的总结啊。他实在有心里有四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愿神使教会里的弟兄都能够同心，彼此包容，一同侍奉。第二个愿望呢，愿他们都能够效法基督，去担当别人的软弱。第三个愿望呢，愿他们是一心一口去荣耀神。其实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教会的目的之一就是我们一心一口来荣耀神。第四个愿望，愿他们彼此接纳，彼此接纳。有的人按照他的习俗或者礼仪，他决定吃肉，有的人决定不吃肉。不管是吃肉不吃肉，基督都已经心里得到悦纳，因为是我们无论吃或者不吃，都是敬畏神的缘故而做的。所以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应该用弟兄姊妹用同样之间用同样的标准来想，别的弟兄敬虔的心意所做的事情，我们彼此能够接纳，这样子的话神的荣耀就得到满足。那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里保罗再做一个提醒，就是不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或男或女，我们都是有同样的信仰，同一主一信一喜，同样一个救主。那大家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就讲到罪，那里特别讲到，不论是外邦人也好， 犹太人好，都是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你这个实在没有什么好比说犹太人要比外邦人高超一点，或者外邦人要比犹太人有智慧一点，没有好比的。无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都是在一个主之下。那这边呢，他然后我们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那里讲到福音跟选民的时候，就提到神的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然后由犹太人传到外邦人，然后最后要从外邦人再传回犹太人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基督才再来。所以在这边呢，他等于做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外邦人也好，是犹太人也好，都是同样一个救主。犹太人因着神的应许成为他的子民，这是神给犹太人的最早的祖先亚伯拉罕，后来特别再给了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就是雅各，一个更清楚的印证。这个应许是给了这个犹太人的。那外邦人呢？外邦人是因着神对于普世百姓的怜悯跟恩慈，成为他的子民的。所以他在这边引用了四个旧约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念的这个第九节那边看第十节到十三节那边十二节那边的经文。这个经文是从旧约四个地方拿出来的。第一段是从撒母耳记下拿的，第二段是从生命记拿的，第三段是从诗篇拿的，第四段是从以赛亚书拿的。证明目的是要证明基督耶稣不但是犹太人他选民的救主，也是外邦人的救主。我们仔细来思想一下这四处经文。撒母耳记下，这是这个历史书，对不对？生命记呢，摩西五经，对不对？那诗篇是诗歌的中间一个，诗篇雅歌，诗篇雅歌，这个箴言，这个是属于诗歌信息。然后这个以赛亚书是先知书，所以你等于涵盖了旧约的全部。表示呢，圣经不论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在保罗那时代当然只有旧约了。不论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从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旧约哪个角度来看，早就已经预言万国万民都要因主耶稣基督得福。所以他在这边再一次提醒我们，信徒之间也当彼此合一，彼此相爱，不要因为种族、文化背景、生活习惯而分彼此。那这是他写给罗马教会的。罗马教会我们知道里面有什么？有罗马人，对不对？有没有犹太人？有犹太人。犹太人就像中国人一样，有人的地方就你就可以看到犹太人。中国人是有人想吃东西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啊，他教导真的是彼此合一，彼此相爱，不要因为我们背景不一样有差别啊。十三节呢就有一个祝祷，这个祝祷就是我们来一起再来念一遍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好吗？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借着圣灵的能力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盼望。这是保罗的祝祷，等于说在十五章到这里他等于做一个结论。十五章下半段他有一点转换，就是把他的心愿讲得很清楚，同时他有很多很多的问安。所以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呢，我们就把这个罗马书做一个结束。我不知道念到这里大家对于罗马书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想都很服气吧。这个保罗写的实在是有天上而来的智慧跟启示，让他把这样好的信息跟教导带给我们。那所以这边思想的问题，对于信心软弱的弟兄如何对待，我想不但不论断，而且什么担待啊！神应许万国万民都要得福，这是最先他对谁说的？有人旧约的第一卷啊， 啊，大声一点。对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最先对亚伯拉罕说，万国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哪三样德行概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很简单的哦，对不对？信、望、爱。好，今天非常好，我们能够早一点结束，大家回去还有可以享受天伦之乐，早点跟着家人一起享受午餐。那我想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教会的时代，你有这么清楚的教导，借着圣经传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拿来吃了消化了，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准则，跟我们行事为人的力量。求你真是借着话语提醒我们，也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凡事凭着信心、盼望跟爱心来做到基督徒的本分之外，我们能够彼此互相担待，是吧？求你也是保守这个教会，让我们教会不分彼此，不按照我们背景的不同能够真正在主里合一能够享受从上面而来的恩典跟祝福，也能够尽上我们的力量，成为这个乱世中间的明灯，成为世人的希望。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谢谢大家。